白春和房叔安真没想到死中得活，让特使完颜阿古山一句话把他俩给放了，而且把兵刃应用之物都归还给他们。当然了，阿古山不是没条件的放他们，接下来要跟他们比武，意思是说让他们输一个心服口服，如果他们不行照样处死。他这一举措，昆仑僧等人不服气儿。昆仑僧心说话，这个完颜阿古山刚愎自用，听不进良言相劝呢。哦，他有权力有地位，他是特使偏策将军，这玩意儿也不能胡来，有心管又管不了，只好长吁短叹。不仅他这么想，就像三尺地灵魔陆坤、八倍鹅扎罗霄等等众人心里也不服，但是瞪眼没咒念。这个日月教的教主呢不表态，一言不发，听之任之。所以呢，房叔安、白春得以被顺利的把绳给解了。就说这房叔安呢，那脸皮不知有多厚，但是房叔安有房叔安的打算呢。活动活动完四肢，把衣服规整好了，兵器背上，百宝囊背上。老房心里头盘算着，比武啊，事小，逃走事大呀。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但是怎么走，怎么能逃出虎口去，现在看还没有机会。至关重要的采取一个稳字，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嗖嗖我们哥俩就跑了。老方打定了主意，冲着完颜阿古山一抱拳，
哎呀，您不愧是大将军，真是大将军八面威风，佩服佩服。
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房叔安。
好嘞，不要说旁的了，放了你们是有条件的，得跟本都比武，赢不了你们也走不了。
是啊，这不都讲好了吗？您甭忙，我还有一个要求，不知道将军阁下能答应否？
说吧，什么要求？
我说我们哥俩可是人呐，夜探日月山，消耗了多大的精力呀！到了现在，我们不仅口干舌燥，而且肚腹空空。按照我们大宋朝的话说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对不对呢？我们打算呢喝点水再填填肚子，有了精力再跟将军您比，那阵儿我们输了也心服口服，就是现在这样疲惫不堪，你说就是败在你的手下，我们是不是也不服气儿，对不对呢？
哦，你们想吃点东西？
对呀，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呐。按我们大宋朝的法律来说，人被判了死刑，临到法场之前还得吃一顿断头饭呢，对不对呢？
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来人呐，给他们准备吃喝。
对了，多谢多谢。那茶呀，多搁点茶叶啊，叫它咽着点，这玩意儿可以去火。
白春在旁边一听，心里暗笑，心说这房叔安那真有绝活，
这脸皮有多厚啊，什么节骨眼上他还提这种条件。哎，也好啊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，脸皮厚吃个够，脸皮薄吃不着，我这一辈子也学不会这手，反正我跟着吧。时间不大，茶水茶碗给拿来了，往哪儿放啊，能放地上吗？阿古山吩咐一声，桌椅伺候，在院里头准备了一张桌，两把椅子，茶壶茶碗往这一放。方叔安点手唤白春，稳稳当当哥俩坐下。方叔安抓紧了时间，压低声音告诉白春，我说兄弟精神着点，该跑的时候就跑，该溜的时候就溜，你也别管我，我也别顾你，跑出一个算一个。
是啊，就这么办，不敢多说。
然后房叔安鸭子腿一拧，晃着大脑袋滋喽滋喽品开茶了。那帮贼和日月教的人瞪眼在这看着，昆仑僧气的咣咣直放屁，心说实实在在的不像话呀，哎呦可气死我了。昆仑僧又一想，这又不是在我家，是在日月教，哎他妈怎么地怎么地，将来房船落到我手，肯定叫他准死无疑。这帮人怎么生气且不必说，这房船是磨蹭时候，盼望来救兵，那不就得救了吗？可是茶也喝个不得离了，也没有什么动静，老方就泄了气了，不能老灌大肚啊。最后茶水撤下去，饭菜摆上，方叔安没敢贪杯，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，喝了半杯酒，而后端起饭碗，拿起筷子，狼吞虎咽，他就吃开了。方叔安心说，临死也落个饱死鬼，也别落个饿死鬼。偷眼观看，白春也是虎咽狼吞，眨眼之间风卷残云，酒足饭饱，是残席撤下。这回还有什么说的？晚宴，阿古山笑着问他们俩，哎，方叔安，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？
没了没了，多谢款待，这玩意吃完了得消化消化食儿，这叫饭后百步走，能活九十九。等我溜达溜达啊。
房叔安舔着个肚子，晃着大脑袋，就在这个院里来回溜了四趟。白春没动地方，觉着那样做似乎有点过分和无耻。房叔安一看呢，还没来救兵，这心里就有点起急。第一个，他埋怨玉面小达摩白云润，
老叔啊老叔啊，咱们分手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没回去那肯定是出事儿，你怎么不到日月山救我呀？
哎呀，你可好，还在家稳坐听我的信儿，你哪知道你侄儿这小命要交代了。哎，
他又想起那穷老道穷的底儿，
我说这老道才不是东西呢，跟我双双夜探日月山，可好，他半道溜了，把我给抛到这儿了。我说这老道不得好死，你纯粹是穷到底儿损到家，就我变成了孤魂野鬼，我跟你也得算总账。
哎呀，我干老也不来，我这帮人都上哪儿去了？我死到日月山上，一个人都不知道。哎呀，急死我了！
这时候完颜阿骨山再次说话，哎，
六够了没有，可以别窝了。
嗯，六够了，六够了，我都拉好架子就等着你呢，来吧，咱开始比试。
说着，群贼日月教的人在院里就排摆下战场，房树安和白纯在西边，人家站到东边。这院里十分宽阔，要说比武那是绰绰有余啊。完颜阿骨山把外边的衣服闪掉，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，就要亲自登场。正在这时候，他身后过了一个大个，这大个一抱拳，
哎，都督，杀鸡焉用牛刀，您是天策将军，刀他们两个用不着您，有我就可以了。
阿骨山回头一看，谁呀？手下得力的干将黑石将军，也是天顺王赵一同手下的战殿将军。
哎，黑石，你准备过去试试？
是啊，
将军，我过去就可以了。那好吧，你就过去试一试。
那位说，他们说话怎么都这味儿？
看，这是啊，咱们形象的比喻，实质上说话有这味儿的，这就代表是西夏人跟中原说话有所差别而已。闲言少叙，黑石迈大步来到房叔安近前。
哎，房叔安，你折腾够了没有？来来来，咱们俩比试高低。
说着话，把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往一起一碰，哒啦啦啦啦啦啦，房叔安吓得缩脖眨眼儿，一看好嘛，这个一点也不次于完颜阿骨山，身高过丈，膀阔三庭，是腰大十围。这家伙一张大黑脸，怪肉横生，是耳戴金环，身上穿着牛皮坎肩，下边围着牛皮裙子，脚下蹬着牛皮战靴。一看到掌中这对大锤能有二碗大小，上头用金水走了十几遍，是锃明刷亮，夺人的耳目。这两柄锤上秤称一称也超过120斤，你想想，使这种锤的人力气能小得了吗？小劲儿这也拎不起来呀。方叔安心说，我跟人家伸手，我就得去那倒霉的。但是老方嘴硬啊，稳了稳心神，
请问阁下尊姓大名？
你说什么？
我问你叫什么名？
我是黑石将军。
啊，这名可怪刺耳的，黑石将军。好嘞，既然跟我比武，你可准备好了啊。
说着话，房叔安把小片刀拽出来了，还是那种老套路，未曾伸手之前，他自己先练烫刀，练来练去，练去练来，收招定式，揉往外一纵，用手一指白春，
我说兄弟过去打他。
白春一看，使唤啥小子呢？哦，你折腾了半天还得我打，算了，事到现在也别计较了。白春点头，探膀臂拽出三节棍，
大哥，你给我观战。
好嘞，兄弟，沉住气啊！
白春也知道房叔安之所以这么做是耗时候，一个是抽空好逃走，另外一个是等待援兵。哎呀，咱就耗吧，到了现在白春呢也就不怕了，因为等于死了一回了，要不是遇上完颜阿骨山，
早被火给烧化了。既然捡了一条命，我还怕什么呢？想到这是从容镇定，哗楞楞一晃三节棍来到黑石近前，双方抱通明性。再看白春先发制人，蹦起来就是一棍，这三节棍叠在一块变成了一节，你算这分量得多大呀。白春叫哮天王，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，今天再加上急了眼了，所以这分量格外加重，招打，奔头顶就拍下来了。黑石一看砸来了，一不慌二不忙，双腿往左右一叉，是个马步，而后把双锤狮子插花往上一兜，叫海底捞月。哎，来得好，开呀，大！把白春的三节棍颠起来多高啊！白春就觉着两臂发麻，虎口发胀，插一插把三节棍给崩飞了，身子不由自主的晃了两晃，心说好小子，劲儿可不小啊！紧跟着哗楞一抖，把三节棍拆开，使了一招拦腰锁玉带，直奔黑石的腰部便抽，哗楞就到了。黑石是双锤，用左手锤往外一挂，哎，啪，把三节棍给崩开，正手锤一抡，奔白春耳门便击。白春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，往下一哈腰，这锤走空，两个人插招换式就倒在一处。锤棍之将都是有气力的，他俩一黑一白一丑一俊，一对双锤一条虎尾三节棍，打了个难解难分，在场的人无不喝彩。单说完颜阿苦山让人给他搬了把椅子往那一坐，注目观战。他一看，打得不错，很精彩，他是手舞足蹈啊，越看越美，既赞成白春的三节棍，又赞成手下的大将黑石，这两柄锤的确有功夫，也就打斗到20回合。再看白春使了个孤树盘根，棍走下盘，哗啷，奔黑石双腿便抽。黑石赶紧使了个旱地拔葱，脚尖点地，腾身纵起，棍走空了。黑石能在空中悬着吗？揉又落地了，双脚刚一沾地，哪知道白春手腕的一翻，这棍又回来了。这招叫回光返照，来势凶猛，迅雷不及掩耳，在这呢，黑石是眼花缭乱，躲闪不及了。这要抽到腿上，两条腿就废了。这黑石啊也有经验，一看实在躲不开了，只好把这身子一扭，迎面骨躲开，把腿肚子交给白春了。这一三节棍打的这结实，正削腿肚子上，啪，这乐子可大了，把这黑石兜起来有8尺多高啊，这人就腾了空了，双锤也落了地了。再看黑石将军横着从空中摔到地上，啪，摔的是实实在在，摔在那儿，这黑石就动不了了。
晚间阿古山在后头看得清楚，哎，这个不好，肯定受伤了，抬回来。
过去几个人把黑石将军抬回来，锤给捡回来。完颜阿古山一看死不了，就是受伤了，躺些日子就能康复了。
你觉着怎么样？哎，将军大人，我疼痛难忍，我下半身都麻木了。麻木了没关系，休息些日子就好了。我这有好药，给你上上就可以了，抬到后边。
哎，完颜阿古山还不着急，人刚抬走，就听身后嗷嗷一声，又蹦出来个大个子，手舞冰铁压油锤。
将军大人，把他交给我了。
说这话也是这个味儿的，您一听就知道是西夏人。扔轮双锤是直奔白春。白春一看又过来个大个子，比自己高着半头啊，也是个黑的个，耳戴金环，脑袋上梳着16个虾米须的辫子，牛皮坎肩，牛皮裙子，牛皮战靴，要跟黑石站在一块儿，分不出谁是谁来。你叫什么名？
哎，方才打败仗的是我哥哥，我是他兄弟，我叫黑山。
哦，你叫黑山，好，愿意跟我伸手，
那是自然。我要给我哥哥报仇，小草招锤，
流星赶月势奔白春便砸。白春心说呀，我得留点劲儿，要把劲儿都耗没了，想跑都跑不了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就我跟房叔安俩人，人家人多势众啊。因此他多了个心眼儿，第二次交手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，能不碰锤就不碰，能躲就躲，能闪就闪。哎，这黑山可不行，他是性如烈火呀，一看白春跟他使巧招，他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。因此一锤挨着一锤，一锤快似一锤，这不傻小子吗？时间不大，满头大汗，虚虚带喘。白春一看机会来了，使了个拦腰锁玉带，呜，这一棍奔他腰部便抽，真给抽上骨断筋折。这黑山呢也不傻，一看躲不开了，脚尖一立，身子往上一掌，腰躲过去了，把屁股交给了白春，白春这一棍子把他打倒在地。